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午宣誓就职，他于演说中表示，新政府将秉持维持现状的两岸基调，但他也直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对此，学者分析，赖清德虽未说出台独言论，但也未对中国释放更多的善意，未来就看北京如何解读和回应。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庄志伟、林希如的报道。
在21响礼炮声中，台湾总统赖清德步上总统府前的讲台发表演说。他说，他主政下的台湾将扮演亚太区和平的舵手，维持台海两岸现状。他还呼吁中国放弃对台文攻武吓，让两岸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重启交流。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位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赖清德也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更提醒台湾人不能对中共存有幻想，即使台湾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对此，学者认为赖清德是在为中国近年来对台湾大打法律战预做准备。
现在的中国会非常强调，会想要把台湾内水化，或者是在法理上面去对台湾去做一个治理权的限制，所以特别去强调互不隶属，对应接中国的法律战蛮重要的一个谈话。
台湾学者分析，赖清德的两岸论述大致延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基调，虽未有意外，但也没有释出中国想听的善意。
赖可能越来越强调是世界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或是两岸的台湾，而是放在美中对抗、印太战略或者是全球产业链底下，这点从小英总统开始就慢慢往这边走了，就会跟至少跟马英九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善意，但他并没有退步，只能说目前的状况会停在这个部分。
针对赖清德就职演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发布新闻稿批评，赖清德将台湾视为国民，形同新两国论，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而中国外交部也对民进党政府维持强硬姿态，发言人汪文斌与例行记者会中重申，台独是死路一条，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李新竹台北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午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对于国际瞩目的区域事务及两岸议题，他表达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的政策立场，要求两岸追求和平共荣的善意。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采访出席就职庆典的民众。
台湾站不站？
站。
我觉得就职典礼之后，两岸关系会继续紧张。那我们已经8年前发现的问题是，对岸的政治机构不想要跟民进党进行任何交流。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一直都存在。但是我们在台湾可以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两岸交流的这个门口让打开。在蔡总统担任之下，又发现台湾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所谓的多元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我们会说所谓的多元化是减少威胁的最好工具。
民进党所有的总统就职我都有参加，虽然中共一直要并吞台湾、侵略台湾，但是台湾人有信心可以联合世界民主国家一起来对抗他。
自己很喜欢萧美琴，对，他是战猫，我的偶像。因为他的外交能力啊，我们先不谈那些什么所谓女权什么，但是他身为一个女生，在外交、国际外交的舞台上面这种发光发热，也是就是身为一个榜样。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演播室，开始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赖清德就职，直面强硬的北京和分裂的议会。台湾星期一为新任总统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表示新政府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并呼吁中国拿出诚意与台湾民选政府进行对话。
我希望中国。
观察人士分析，北京将赖清德定位为台独分子，预计呢将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获。另一方面，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党团在新总统就职前夕推动进一步扩大监督民进党政府的法案，引发立法院内的严重的肢体冲突和街头民众的示威抗议。那么赖清德他能不能走出一条务实台独的路线？北京会不会听其言观其行，给予台湾一个缓冲期？新政府又如何在朝小野大的困局中开创新局面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前立法委员、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宋先生您好。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两岸互相独立各不隶属，并直呼对岸为中国。外界分析呢，赖清德在一边一国这方面呢似乎比蔡英文又近了一步。我来请教台北宋承恩先生，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确保两岸关系现状像人们先前广泛预计的那样，是不是他演说的一个主旨呢？
这次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书值研究哈，那他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看法。那其实我们所谓的什么，我其实不赞成破题的所谓务实台独，他其实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的。然后各位刚刚在影片中间看到许多的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然后照中华民国的这个纪元来算，所以其实然后这些所谓四个坚持也是有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那么赖清德是台湾所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底下所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总统，那么因此在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之下呢，他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所以我其实不赞成说把他定位为务实台独，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典礼而已。是。
好的，那么宋先生他不赞成把赖清德定位为务实的台独工作，那务实台独，但是赖清德他曾经自己呢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这个宋先生您怎么解读？
要看这个所谓台独是怎么定义哦。如果以台湾现在的论述，就是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当然赖清德所谓的他要让台湾更加的强壮，那么因此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往这个方向来工作。那他也是说他从小其实就想行医救人，然后现在从事政治，然后当然他就有他的使命感，然后接受全民的附托，这是一个民主的祭典，这是一个今天我们是一个庆典。那么民主是需要被一再被提醒的，台湾人民在过去这半年来上投票所一票一票投出自己的总统，今天又再度的经历了所谓的这个国家的权力的行使跟整个的交接仪式，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民主的实践。那么今天我们所庆贺的应该是说台湾的民主，而不是说关于台湾的地位，其实台湾的地位早就在1949年的时候呢就早就已经决定了。是。
好，那么赖清德呢他的确曾经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么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也把他定位为台独分裂分子，认为迟早他要走向台独。众所周知，民进党是以推动台独为己任的，但是在过去陈水扁、蔡英文两位这个总统任内呢，我们看到两岸现状大体上还都得到了维护。那么我来请教台北陈以信先生啊， 赖清德跟他的前任您认为有什么异同？您能否从他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看出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吗？
首先啊，从就职演说来看啊，在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跟他的前任蔡英文总统，还有他的之前啊，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陈水扁总统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认为有三个不同啊，第一个不同是他不谈一中。其实，在陈水扁2000年就职演说的时候啊，他曾经谈过未来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字眼。那赖清德就职演说完全没有谈到。第二个不同是他不谈九二。那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首次就职演说的时候，曾经提到九二的谅解跟历史事实，表示他尊重。虽然他不用共识两个字，但是呢，他也是大谈九二。但是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也没有九二这两个字啊。那第三个就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刻意的没有谈到要依宪依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啊，没有谈到说要依中华民国宪法，要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关系。虽然他要有所谓四个坚持，里面有所谓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但是这个宪政体制并不是专指两岸关系部分啊来谈到，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谈到。所以在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跟蔡英文还有陈水扁有很大的不同，不谈一中，不谈九二，不谈依宪依法处理两岸关系。那我从国台办的回应当中也看到有明显的不同，在陈水扁当时哈可以说是国台办的回应因为陈水扁也提到了未来的一个中国，那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听其言观其行有一个观察期。那在2016年蔡英文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谈到了尊重九二历史的事实。那么对于当时国台办认为说他没有完成一个答卷但是没有完成答卷表示还有待观察，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观察期。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国台办的回应可以说是直接定调是在台独的工作者，甚至在回应当中我算了一下，谈了5次统一强调对台独绝不姑息容忍，可以说完全失去了观察期，没有耐性。所以事实上我就这样的一个就点说，对未来两岸关系感到悲观。我认为不要说是春暖花开了，未来4年还是寒冬没有暴风雪的话就是大幸。
好的，那么刚才陈先生呢，他总结了这一次赖清德与他的前任蔡英文就职演说当中的三个明显的不同。我们有一些观察人士也看出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我来请教陈先生一下，简单回应我一下就好。有人说呢，有人说蔡英文在谈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都是以对岸来称呼，但是赖清德呢这一次直呼中国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似乎在一边一国这方面呢又向前进了一步，您有这种看法吗？
事实上使用中国两个字在称呼在蔡英文的总统任内并不是没有啦，只是说你在他就职演说当中似乎他刻意回避了这一点。但是在过去这尤其这4年里面蔡英文总统也多次言谈是这个样子。这一次的确赖清德总统他就职演说也特别凸显这一点。那当然这对于我们的宪法是不甚符合，然后对于中共来说也是极具敌意所以这是势必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好的，那么宋先生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我看不出来对于这个两岸关系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两岸关系已经在这个习近平的主导之下坏到不能再坏了。那现在不是说台湾符合某些政治的模式或者提到某些字眼就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那么我也其实也谢谢宜信把这个赖清德就职演说的不同把它点出来的确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世界性的强调是世界的台湾，是台湾要如何贡献世界，而不是往后看往前看去说要怎么样符合怎样的字眼或怎么样的模式，然后能够套路要怎么样套路，然后去符合别人的想法。它其实是一个台湾主体性，一个往未来。 往乐观的方向，往整个世界来发展的。那么关于宪法，我可能您误听了，第三段的时候他就说呢，他是就职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江一，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肩负带领国家往前的这个重责大任，他的确有提到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嗯，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Bad Boy 613，这位网友呢，他在这个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美国在这个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Bad Boy 613他说，台湾总统人民票选可喜可贺。另外一位叫尸骨无皮，说台湾是我们的国，管别人怎么搞些有的没的名相，中华民国也好，中华民国台湾也好，台湾也好，我们都能接受，就是别硬扣不合适的帽子在我们头上，还想对我们动手动脚，我们就是我们了不起有活力的台湾。 Mark， 如果一定要统一的话，希望台湾能过来统一咱们。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也有大量的观众听众，他们也送来很多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三少爷说，中共最在意的是九二共识，但赖清德却不提他，中共会不会生气啊？ Terry， 赖总统真是太明智了，一定要坚持一边一国各自生活互不隶属捍卫民主的态度，傻子才会投入到一个中国大陆独裁皇上的怀抱，现在的香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狮子先生，台湾总统蔡英德就职演说上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称新政府将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他又说每个人都要团结爱护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反并吞爱主权，不可为了政权而牺牲国家的主权。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上来讨论啊。中共呢，一般喜欢用听其言观其行来敲打和警告台湾新领导人，但是纵观北京近年来对蔡英文民进党政府的态度，以及对赖清德本人及其政府的高度怀疑，外界断言习近平可能不会给赖清德这样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缓冲机会。刚才我们看到陈先生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台湾新政府将立刻就会处于北京武力高压之下，我来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台湾一直处在北京的武力高压之下，而且不是台湾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而是台湾就是存在在那边，那中国就对我们一直的这样子武力威吓，其实在赖清德就职之前就是这样子。那么他当选之后立刻诺鲁就跟我们断交，然后 M03 的航线中国就单方的把它修改，然后关于金厦水域的他强行的进入我们的水域去执法，那么像这些或是大量的军机军舰在这个台湾周围或是跨越海峡中线，其实这一切呢就是北京极限的施压，这些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或是选了什么，而是就是台湾的存在让他感到不高兴。那么这些事情是所谓台湾所谓无法容忍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个主权的国家要由另外一个政权来 dictate， 要来规定我们说能够说什么讲什么能够做什么能够选谁，那么这是这样子完全失去主权。所以这次赖清德的这个就职典礼的高度的确跟刚刚以信所分析的是一样，是完全跟过去不同的，那么这样才是他的优点跟特点，他跳脱过去的框架，也跳脱中国所期望的。台湾 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不能够依靠说中国期望我们做什么，或者说中国以善意来对我们，当然两岸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就赖清德自己他其实有一段非常的 key passage，一段重要的话，他说呢，希望中国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和台湾合法民选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共荣共存。其实 peaceful coexistence 共和平共存是中共在1960年代所提出来的，这件事情在乌克兰他也不断的说是联合国的宪章的基本原则应该要遵守的，我不懂为什么对台湾就不能够在一个和平共存的这个前提之下去处理两岸的关系。
好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湾的 总统选战期间呢，国民党有一个竞选口号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口号就是叫“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就是和平止战是蓝白这个阵营主打的一个纲领。民进党和国民党和民众党蓝白阵营主打的一个纲领啊。所以我来请教陈先生，现在民进党再次执政，总统呢又是一位中共眼里边呢叫公开的台独分裂分子，那么对岸中国未来将以何种态度对待台湾？两岸关系的现状最有可能是由赖清德打破呢，还是由习近平来打破？
首先，我刚刚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句口号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没有原因啦。因为在选举之前，他传神的诉说人民心目当中的一种担忧。那现在大家听完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我相信很多人心中感到应该是更加的紧张啊。那刚才林先生他所谈到赖清德这一次的就职演说的发言啊，可以看到他很积极的想要凸显跟过去不同，所以虽然他口中宣称是要延续的路线，可是你看到他在就职演说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宣告他与蔡总统路线的不同啊。那至于这个两岸关系要坏到不能够坏，蛮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始。那我要说两岸关系这样其实什么时候打破，早就已经打破了，只是大家在比到底是谁的错。其实刚才仲坚也谈到，在2018年中共单方公布 M503号航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蔡英文总统就已经得知中共片面的现状，可是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海的现状就一变再变，变成各种新常态啊，变新常态。那么现在只有和平这个现状还没打破，可是什么时候会打破我们不知道。不过针对这一点，台湾是不可能主动发动攻击的啦，所以说只有中共可能主动发动攻击打破和平的现状。所以我认为就两岸现状早就已经打破，和平的现状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期望，我希望它最好都不要被打破。
好的，那么宋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两岸现状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赖清德不打破现状，那么由得了台湾吗？有人说习近平正在不断的侵蚀这个台海啊，台海的这个现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要看到底谁改变了现状，以及基于什么理由啊？台湾其实并没有改变现状。你说台湾到底做什么让中国那么不高兴？选了总统吗？是选了民进党的总统吗？总要有个理由，给个说法吧。那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区域的紧张或者台海的紧张，其实不能光看台湾，你要看中国的四维是不是都跟它产生了紧张的关系啊？就发现台湾 is not alone， 那中国其实是四处树敌啊，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南亚，到这个俄罗斯，其实到处都是中国的敌人。到底是怎么样构成的这样一个国际围堵的状况呢？是因为政策的问题吧？是因为想要单方面用霸凌的手段，用这个实力去侵夺别人的领海，或是说南海都是他的，或是说一点也不可少等等。那么有很多呢，就是现在过去自己的所造的窠臼里头。那么你说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领土一定要怎么样，一点都不可少，然后政治的正确，政治的 doctrine， 剥夺人民的自由，高度监控社会，这些到底是谁带来的？这些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也不是台湾存在在这里中国才会往这个方向走。那么中国在讲的时候可能要需要考虑一下这整个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位叫空谷幽兰的网友，他说中共已有攻台计划，台湾和盟友们是否有应对措施？中共非民选政府，其行为不代表中国。另外一位 Smith Anthony 说，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这个 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这就是台湾。当我们手握选票时，权力向我们弯腰；当你没有选票时，你向权力下跪。唯有灭亡中共，才能拥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回到我们的问题，赖清德政府不仅面对来自对岸的强大压力，而且还需应对来自内部的纷争。上个星期立法会就出现了严重的肢体冲突，街头民众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来请教宋先生啊，新总统上任前夕，台湾立法院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您怎么看？
这不是什么不祥之兆，我们已经是活在21世纪了，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开放的社会，全球化的时代，其实没有什么兆头之事了。那么这是赖清德其实今天有正面对决这个事情，他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因此他鼓励大家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但是他提出一些民主宪政的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民主的这个 deliberation， 他必须要有讨论，必须有政策的决定，他必须是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一个政策决定。那当然如果我们台湾人民做这样的选择，把这个行政权交给民进党，把这个多数权呢，国会的多数交给反对党，那这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那么就是要考验政治人物智慧，如何去运用现在的宪政体制去化解僵局，并且呢，往这个国家一起的前进。那么赖清德今天呢，是以总统的高度来处理这件事情，除了说到这个立法院他的应该的决策的程序之外，他还要就整个的民主宪政的发展，就是国家的利益在这个党派的利益之上，鼓励所有的政治人物往这个国家利益，往这个学习共存，学习妥协，学习如何民主的，然后依照人民的利益来做成决策。所以其实他今天有总统的高度，至于说这个实际上政治如何演变，其实台湾正在一个非常剧烈的辩论的中间，其实在我们讨论的过去大概12小时之后，我们就要面临另一次的这个法案的这个审查，所以其实还在发展之中，也请各位网友呢多多来关注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实验，它也许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的去实践民主的精神，把民主的这个生活方式把它活出来。
好，那么中共官媒我们看到广泛转发了台湾立法院的这个肢体冲突和混乱局面，突出渲染台湾民主的所谓乱和蠢。来请教陈先生啊，在野的蓝白阵营为何要在新政府就职前夕推动扩大监督政府的这个法案？那么执政的民进党认为这是在束缚政府的手脚，帮北京的大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啊，这个我自己当过立法委员4年啊，民主本来就是吵吵闹闹。我同意陈文兄的说法，这是什么不祥之兆？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兆头这回事。可是现在台湾立法院就是三党不过半，三党不过半其实就是提醒行政权，尤其现在总统，他必须要充分的尊重国会，而且必须要更加的谦卑。那谦卑呢，在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2016年的时候，他就说谦卑，而且他说3次谦卑谦卑再谦卑，可是他说3次后来并没有用，在这执政的8年人民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结果。这一次赖清德也说要行动一号怜悯，要显成谦卑的心，他只说了一次谦卑，不过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够真正能够做到啊。那现在你刚才在问题当中说就是这个蓝白阵营啊，要借新政府就职的前夕，然后来趁这个时机啊，来绑住政府的手脚。因为我当过立法委员啊，我认为这个时机并不算对，因为立法的程序有一定的时程。那么现在啊，到5月31号之前呢、啊，可能是我们通过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最后的时机。为什么？因为5月31号之后叫总质询，总质询院会就一直绑到7月中，那研会的时候结束，再过来要到下个会期9月以后开议，到9月这个下旬的时候开议，那么又要总质询，到能够再审法案可能要10月中以后，而且到时候又是 总预算要审查。换言之，如果你考虑到未来的立法院的时程啊，能够花时间然后来处理一次这么多的国会重大改革法案，那么可能在未来这一年的时机里面，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所以你说是可以对新政府上台之前再处理，其实我认为并非如此，反而是新政府因为要上台，所以这一次的立法院的会啊被迫两次总咨询，两次各部门委员会要业务报告，所以变成要绕两次的立法的时间啊，严重的压缩。这个才是现在为什么国会又在纷乱，然后呢政权又在交替，全部都撞在一起的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上半场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到了。下面呢，我就以一位网友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来，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这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说，台湾的国体已经是由台湾全民来决定，这和两蒋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管中国怎么对台湾，从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施压能起到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台湾真正的威胁，一个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另一个就是中国直接的军事入侵，而中国军事入侵已经越来越没有把握。最值得台湾社会担忧的是从台湾内部被瓦解。好，我们感谢陈以信、宋承恩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